冷的父常常喜欢在他保护之下的小鹰，把他引到绝壁的顶上去，然后推他们下去，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飞行的能力。倘若他们遇到了危险，他就立刻下降，把他们背在两个翅膀上面。所以，朋友，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我们只要大胆地依靠他，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拯救就在旁边。什么时候神放一个重担在你上面，他必放他自己的膀臂在你下面。有一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橡树荫下，这棵小花非常尊重那庇护它的树荫，也非常宝贵它所享受到的安静。不久来了一个樵夫，把橡树砍了去，小花非常伤心，哭着说，我的保护失去了，从此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打倒。小花的天使安慰她说，不不，太阳会照耀你，甘霖会滋润你，你弱小的身躯将长得更加可爱，你张开的花瓣将欢笑于日光之下，人们也会称赞你说，这棵小花长得多快呀，橡树砍去以后长得更加美丽了。10月1号，哥林多后书16-17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说旧事已过就是过去了，神说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新的了。罪恶、黑暗、死亡过去了，荣耀、光明、生命来到了，不是软弱失败，乃是刚强得胜，不再感觉到贫穷空虚，乃是丰富满足。凡在亚当里的都死了，都埋葬了，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了，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是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了，他今天是一位复活的基督，是一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起头，新的范围，新的享受，新的福分。在信心里，我们今天就能唱歌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软弱的要变成强壮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我们就能夸胜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在基督里神已赐给我们得胜。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启示，叫我们不再在肉体里去认识基督，乃是在圣灵里认识这一位从死里复活在荣耀里的基督，好叫我们天天活在复活的主里，满了新鲜得胜荣耀的生活。10月2号，路加福音9章10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伯赛大城的野地里去。我们如果要在恩典上长进，必须有很多单独的时候。跟人交往并不一定会叫我们的灵得到多大的长进，一个小时安静的祷告所给我们的进步，往往要比一整天跟人的交往所得到的要更多。野地里有新鲜的露珠，有清新的空气，让我们退到那里去呼吸吧。人需要单独的与神同在，单独亲近神， 是真的活的跟神面对面的交通和侍奉的能力。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需要这个的，若是他没有常常的离开那些围绕着他的东西去单独的亲近神，他就不能在肉身里活出那一个子的生命，而这一个对于我们更是何等的需要呢？10月3号，列王记上19章12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一位姊妹在明白神的旨意这件事上进步得非常快。有一回有人问到他是怎么样容易进步的原因，他很简单地回答说，注意灵里面的不准许。的确，我们中间许多人不明白神旨意的缘故，就是因为不注意里面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声音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小的声音是不容易被听到的，可是却能够叫你觉得，叫你心里觉得一种平稳微小的力量，好像早晨的微风吹在你脸上那样让你觉得。这种微小的声音，如果你好好注意它，会一次比一次的清楚，一次比一次的更容易听见。当我们全心专注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爱的人一句最清晰的耳语，我们很快就会领会了。圣灵的声音就像这样轻轻地在耳边说的声音，但是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不理会他，不相信他，那么我们所爱的人也就不会再说什么的。神的爱是我们要认识他跟他的声音，必须时常留心注意。当你跟人谈话正要开口的时候，如果觉得里面却禁止你去说，那么就该立刻闭口不言。当你正在进行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灵里觉得不平安的话，那么就该立刻改变计划。虽然按着人的智慧来看，这也许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在注意到里面的禁止以外，我们还应该学习等候神显露他的旨意，在一切事上让神替你来计划，替你执行，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许多时候神的执行和神的计划好像相反，他好像在反对他自己，可是你只要顺服听从信靠，虽然看上去这好像是很愚昧的事情，到最后他必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声音，你必须先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存心，不顾后果，不顾成败，就是神要你在幽暗里前进，你也愿意顺服，因为神自己是你里面荣耀的光辉，这样你就会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甚至在最猛烈的试炼当中，最可怕的压力之下，你也会感到神的存在。10月4号，约伯记42章12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约伯虽然遭遇了许多的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约伯的苦难使他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里我们能够感觉神的存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 约伯在痛苦之中竟能够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呢。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如果我们能在患难里忍耐等候，患难到最后必成为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苦难，有许多祝福我们就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带着伤痕的，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的。10月5号，列王记上17章7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损失就是祝福，失败就是成功，空虚就是礼物的话，我们所受的信心的教育还不够完全。以利亚坐在基利溪旁，注视着那日渐干涸的溪水，常常也是我们生活的写真。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这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明天的预言。有一天，我们总会知道信靠恩典和信靠恩赐者有什么不同。恩赐也许有一时好用，可是恩赐者是永久的爱。以利亚在还没有到撒勒法之前，基利对于他是一个难题，等他到了撒勒法之后，他就清楚地明白了，神严厉地对待他并不是最后的对待。生活中的沙漠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音乐，并不是最后精彩的节目。如果以利亚不经过基利直接从基列往撒勒法去的话，他必定会失去许多帮助他的东西，因为他在基利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在你我的生活中，什么时候属地的泉源干了，属人的方法用完了，我们就该知道我们的希望和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神。10月6号，路加福音10章41到42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大做了许多的事，可是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没有那么多。你在那儿打算这个打算那个，你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好像事情是做了很多，打算也打算了很多，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没有那么多，只有一件。亲爱的朋友，到底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东西？这没有别的，这不可少的一件就是基督，也就是玛利亚所拣选的。这不可少的一件我们怎么能得着呢？就是平静安稳的在主的面前，也就是玛利亚所做的。主耶稣不是说马大做的太多了，主耶稣乃是说他想的太多了。主耶稣不是说他办事情办得太多了，主耶稣乃是说他的挂虑太多。有许多人外面的事情并不忙，可是他里面却忙得很。有的人为了5天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先忙了5夜，睡都睡不着，一直在那思虑。主并不是说不要做事，主乃是说你做事尽管做，但是不要思虑烦扰。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应当殷勤做工，不可懒惰。外面勤劳做事是应该的，外边忙不要紧，可是我们里面却是要安静的。里面只好有一件东西，那就是基督。 主在这里要求我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都不被环境所摸着。外面的事情无论有多少，你总不能让它进到你里面来。在你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基督。在你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与基督亲近。外面可以很忙，可是里面一直是与神交通的。感谢神，这里不只有马大，这里还有玛利亚。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与主交通。我们外面尽可以做马大，可是里面千万不要做马大，里面要学玛利亚，里面完全是与主联合的，是与主交通的，是安静的。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经历。像劳伦斯弟兄一天到晚要给许多人准备饭食，如果是我们的话，就忙得好像跟神要失去交通了，好像连主都被我们忘记了。可是劳伦斯里面与神的交通一点都不受外面事情的影响，他真是一个认识与神同在的人。所以我们要听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就是里面安息在主的面前，不断的与主交通，而满意于我们的主。10月7号，以赛亚书50章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一个信徒在苦闷当中应该怎么样呢？在疑难当中应该怎么样呢？一个忠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徒常常会遭到这样的经历，有时候竟会叫他不知道该怎么行。天上满布着黑云，路上也看不到亮光，真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样。亲爱的朋友，这在暗中摸索的是不是就是你呢？你在这样的时候该怎么样呢？听神的话，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是不做什么，这是可悲的人性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在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困恼的时候不要急冲，这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做。要是前面有雾，就不该再往前走，在必须的时候还应该抛下锚去。照样在苦闷疑难的时候，我们不该再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只是信靠仰赖神，唯有在我们信靠的时候，神才能够替我们工作。如果我们的心仍然是在忧心着急痛苦，如果覆庇我们的黑暗仍然能够使我们恐怖，如果我们的心仍然是东奔西走的去逃避神给我们的试炼，我告诉你，神一点都不能够替我们做什么。我们应当静下来，静下我们的心来安息在神的平安里。我们应当像小孩子一样，把我们的手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引着我们进入他爱的光明里去。树林子里的路径只有他最熟悉，所以让我们爬上他的双臂去，他必怀抱着我们从最简洁最稳妥的路径出去。我们不知道该怎样驾驶的时候，旁边绝不会没有向导的。10月8号，哥林多后书7章1节，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提摩太前书3章16节，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什么叫做敬畏呢？敬畏是一个存心，就是在任何事情上怕有自己，怕得罪神。什么是敬虔呢？敬虔是一个生活，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让神彰显出来。神工作的原则总是从里面做到外面的。人若是只注重敬虔的外貌，而不是出于敬虔的生命的，那就这种的行为等于是伪装，是没有敬虔的实际的。但是我们若是存着敬畏的心，怕有自己的活动在那儿反对拒绝定罪一切不敬虔的意思、言语、动作、态度，以至于外面不得不受约束，若是不受约束，里面就过不去，就受责备，就不平安，这种敬虔的外貌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敬畏，操练敬虔，但愿神在我们身上能有路走。10月9号，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雨水最多的地方，青草也最绿，在爱尔兰地方素来多雾，结果得到了翡翠岛这个美名。什么时候我们遭到了苦难的雾、悲哀的雾，什么时候我们也必定会有一颗翡翠的心，充满了神的安慰和爱的心。朋友，你不要说燕子不见了，他们死了，他们并不是死了，他们飞过大海，飞往远方去了，不久他们还会再回来的。你不要说花死了，严寒的冬天把他们害死了，不是的，虽然严冬给他们盖上了白色的被单，不久他们仍然要醒过来的。当神向你掩面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我的神忘记了我，神并没有忘记你，他乃是迟延着，为的是要你爱他更深。神让我们等候，为的是要操练我们的忍耐，试验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在盼望中等候，应许虽然迟延了，绝不会单延得太迟的。10月10号，希伯来书10章35到36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允许的。心可痛苦，腹可枯萎，迷路的小羊却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还没有痊愈，新的伤痕又来了。可是眼睛望着加略的，怎敢不鼓起勇气前进呢？走这条道路的，谁都知道艰难崎岖，可是途上已满了先生的足迹，印着血和泪。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足够使我按步前行。前进吧，前进，何必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10月11号，约翰一书2章10到11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难道不是看见有的弟兄姊妹跌倒了吗？他们怎么会跌倒的呢？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凡是跌倒的人必定是在黑暗里。有的人在白天也会跌倒，那必定是没有看见那个绊跌他的东西，这就跟在黑暗里是一样。所有的人他们的跌倒都是证明人在黑暗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绊跌的理由多么充足，你总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可见人在光中就不会绊跌，会绊跌就是说人不在光明里，是在黑暗里。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他的心只要神不要神之外的东西，而他是会绊跌倒的？如果你的心只要神不要别的，就没有一件东西能够绊跌倒你，就是所有的人都误会你，所有的人都轻视你，所有的人都反对你，你也不会绊跌。因为你的心不是要人领会你，不是要人高举你，也不是要人同情你，不是要人称赞你，你的心只要神。你如果要人领会，要人高举，当然在人家误会你的时候，轻视你的时候，你就绊跌了。你的心如果是只要神，就是你所遭遇的比现在的还要更坏十倍，你也不会跌倒。只有一种人是被绊跌的，那就是心不向着神，就是心在神之外有所求有所慕的人。这样的人是住在黑暗里的，比方神那边是太阳，我这边是镜子，镜子要反射太阳的光，那一定要向着太阳，什么时候稍微一偏，立刻就会失去了光。什么时候你的心一偏，你的话也就偏了，你立刻会说出不平的话，负气的话，吹毛求疵的话，说长道短的话，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证明，你这个人是在黑暗里，不是在光里。在光里的人是不会被绊跌的。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们能够边流着泪边赞美，他们心里非常伤痛，可是还是赞美神，只是因为他们的心向着神，他们在光里头，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们绊跌。10月12号，诗篇39篇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为什么你遭遇到亲人的死亡、身体的疾病、朋友的误会、同事同学的毁谤，而能够默然不语呢？就是因为你认识你所遭遇的一切是出于神的。默然不语是敬拜神道路的具体表现，默然不语是伏在神大能手下的态度，默然不语就是甘心接受神所给你的安排，就是不愿为自己开任何出路，要相信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你的意念，他不会误事，他永不能错，要流泪的相信，坚决的相信，不让撒旦用疑惑怨叹的火箭射着你。无论如何不疑惑神的智慧，因为一切的事他都想过的。无论如何不疑惑神的能力，事实上他现在就能救你。无论如何不疑惑神的爱，他要比世上的父亲更好，必定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亲爱的朋友，绝没有一件事情未经他的许可而能临到你。你的遭遇纵然艰难，但这一切都是出于他。但愿你仍然能够献上赞美的祭。10月13号，腓立比书4章6到7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一个信徒不该有丝毫的挂虑，无论我们的试炼有多重，痛苦有多深，困难有多大，总不能叫我们有挂虑的理由，因为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全能的，他爱我们，正如爱他的独生子。他乐意随时随地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凡事包括了日常生活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我们应当将凡事带到神面前去。当我们夜半醒来，辗转不能成眠的时候，就该很自然地倾向神去，跟他谈话，将我们种种琐碎的事情带到他面前去，将一切家庭方面、职业方面的困难都告诉他。借着祷告祈求，我们应当站在儿女的地位上，专一的、诚恳的仰望着他。感谢，我们应当随时存着感谢的心。如果我们以为没有什么可叫我们感谢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救我们脱离死亡，这就够叫我们大声感谢赞美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何等大、何等真、何等宝贵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因为这是出人意外的。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照着行的话，结果一定会叫神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应当时时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叫我的心得不到安息的，如果有的话，就应当立刻到神面前去，直到恢复了内心的镇静。10月14号，使徒行传12章7节，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使徒行传16章25到26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是神的方法，神的脚步常常要等到深夜的时候才渐渐临近。我们看见直到希律要提彼得出来办他的前夜，天使才来救彼得出监。寡莫迪改的木架预备好了以后，才有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的事情发生。也许在拯救临到你以前，你还需要经过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不要怕，神必定拯救你。神也许喜欢让你多等一会儿，可是他不能忘记他的誓约，他必要实践他那不可更改的应许。神有智慧的策略对付任何困难，神有不移的信实对待信靠他的，神有不变的公义坚持他的旨意，我们还怕什么呢？借着一个同坐监牢的囚犯，借着一个梦，神就把约瑟从监狱里提到王宫里，所以信靠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是最安稳不过的。 神有一千把钥匙，可以开一千扇不同的门户来拯救他自己的孩子。所以让我们忠忠心心地去尽我们自己那一份，为他受苦，基督自然会去尽他那一份的。困难是神迹的前期，如果是大神迹的话，情形不仅是困难，并且是不可能。神最喜欢他的孩子用手紧紧地抱着他，因此神常常给他的孩子一些绝望。10月15号，出埃及记17章6节，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神所最重用的人和物，都是先被击打得粉碎的。因为神所悦纳的祭，乃是忧伤痛悔的心。雅各的大腿窝在皮鲁伊勒扭了，神才在那里给他祝福。摩西用杖击打河里的磐石，才有水流出来给口渴的百姓喝。基甸跟随他的300精兵打破了瓶子，打破自己，他们的火把才能够使他们的仇敌惊乱。以斯帖在一个异邦王宫里冒死为力的进取见王，才得拯救他本族脱离了灭亡。5个饼2条鱼必须被主掰开，然后才能够叫5000人吃饱。玛利亚打破她至贵的玉瓶，才能够叫屋里充满了香气。主耶稣宝贵的身体必须被荆棘、钉子、枪矛扎伤，它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像活水一样的倾倒出来给口渴的罪人喝。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看见，无论在历史上、传记上、植物上、属灵的生命上，神必须拨开打碎一切的人物，然后才能重用他们。财物受到击打，己的生命受了击打，志愿、美丽的理想、地上的名誉、爱情、健康都受了极大的信徒。你虽然被人轻视、被人弃绝，圣灵却正在抓住你，要用你叫神得着荣耀，你愿不愿意呢？以赛亚书33章23节里告诉我们，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你愿不愿意甘心做一个瘸腿的来夺取猎物呢？10月16号，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有许多重担，他们的本身并不是罪，可是却会叫基督徒分心，变成他们长进中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就是灰心，灰心实在是一个把我们往下拉的重担。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就是发怨言。民数记14章29到30节里明明告诉我们，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一点点的不知足常常会造成悖逆的罪，所以我们永远不当让我们自己有一点自由来疑惑神在凡事上对我们的慈爱和信实。我们怎么样抵挡别的罪，也应当照样的抵挡疑惑。当我们兼具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我们最容易流入疑惑，猜想神已经弃绝我们，我们的盼望就马上要破产了。让我们拒绝这一切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叫我们失望， 让我们拒绝一切叫我们不快乐的思想。我们不能感觉喜乐的时候，让我们就像雅各书一章二节里，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凭信心来喜乐，这样神必叫我们的以为喜乐变成事实的。魔鬼有两个最大的诡计，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一个就是叫我们疑惑，斩断了我们跟父神中间的信心连锁。可要当心，不要被他的诡计欺骗了。应当静谧掩蔽忧郁，好像掩蔽撒旦一样，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遇见了他，他便盯住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心变色。忧郁会叫凡事都变了颜色，它会使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可爱，它会使未来的希望沦入黑暗，它会剥夺人一切的热望，锁住人一切的能力，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麻痹。一个经历很深的信徒告诉我们说，喜乐能够使工作顺利，当我们插上喜乐的翅膀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做得很快。忧郁是减去这种翅膀的，换句话说，忧郁能够挪去我们工作的车轮，使我们的车轮就像埃及人的车轮一样脱落难行。10月17号，加拉太书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有一般信徒，他们本来是为自己活着的，他们有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梦想，可是他们在祷告里求了一些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东西，主就开始成就他们的祷告。他们求一个痛悔的心，愿意出任何代价去得到它，主就给他们悲哀；他们求圣洁，主就给他们剧烈的痛苦；他们求谦和，主就打碎他们的心；他们求对着世界死，主就消灭他们一切的盼望；他们求向主，主就放他们在炉中，坐下如炼尽银子的，直到他们反照出主的形状来。他们求主的十字架，主就给他们十字架。他们所求的他们自己并不明白，但是主就照他们所求的允准他们。其实他们未必愿意跟主走得这么远，跟主接触得这么近。他们觉得顺服比受苦要容易些，做比放下也要容易些，背十字架比钉十字架容易，但是那时候他们要想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已经走得太近了，十字架的功效在他们里面已经刺得太深了，主向他们成就了他的应许，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以前他们只风闻到这种奥秘，如今他们亲身的尝到了，主已经把他可爱的面容深深的刻在他们心上，好像刻在玛利亚跟彼得的心上一样。他们现在